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晚上8点到9点，晚上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话题。那今天是9月8号礼拜一哦，在今天的深夜，应该说在今天的凌晨，就是昨天的深夜，有一个天文奇观，就是月全食，其实就在天空当中登场啦。而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哦，气象署表示，就昨天晚上其实天气没有到很好，尤其像是南部跟台东呢，因为云层偏厚，所以赏月的机会是比较低。好，那月全食呢，在昨天的深夜到今天的凌晨登场，总共历时5个小时30分钟，而其中最精华的时段哦，是从今天的凌晨1点半到2点53分。而凌晨一点半呢，就是所谓的食祭，食物的食，既然的祭。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已经进入了整个红色的月亮，开始月全食的天文现象。那最后呢，就是升光，就是它整个月全食结束之后，开始要慢慢脱离这个红色月亮的状态，然后会看到一点点的光。好，那大家有没有特地的去欣赏到呢？而这个月食发生的时候，月亮是位于南方到西南方的天空，所以说如果要观赏的话，可能是要看到比较南边的方向，然后要到一些地平，然后没有地方遮掩的地点观赏。可是呢，因为昨天晚上哦，它整个天气，台湾的天气啦，没有到很好，尤其像是南部跟台东，如果说天气好的话，应该是最有可能观赏到的，但是因为云量比较多，赏月的机会是比较低的。那如果说像是中部以北啊，还有宜花地区，在深夜呢，需要到云层消散的时候，才有比较机会可以见到月全食。那所以说昨天的晚上情况如何呢？其实啊，我早上起来哦，有看到一些像是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月全食直播。那除了这个之外哦，我在社群上其实看到有些人呢，诶，真的是有特地去，就是可能山上啊，或者是去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就想要来观赏。但是呢，我看到大部分的照片啦，都是一片云层，然后基本上都看不太到。那只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有一些专业的拍摄工具啊，或者是他刚好就在一些比较晴朗的山上，那就是确实啦，有一些照片呢还蛮精彩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一些后续的报道，就是欣赏到这个月全食。那为什么说今年的月全食好像蛮多人在关注呢？因为算是今年最后一次啦，如果说你下次想要观赏的话，可能要等到2026年的3月4号。诶，感觉没有很久，大概是半年左右。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就是今天的凌晨没有欣赏到的话，就可能要等个稍微半年后吧，就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观赏到哦。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凌晨的月全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大致上的情况。那如果说你下次想欣赏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到一个比较平坦的山上啊，或者是到高处，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欣赏台北市立天文台或者是各地天文馆的直播。那这也是一个可以欣赏到月全食，可以欣赏到很多天文现象这些比较好的方式哦。
我会找寻他的秘密，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让勇敢的美丽不得一句
歌曲是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 这几天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天气现象，当然除了月全食之外，还有目前的台风哦。那塔巴台风呢，预计是在今天，其实差不多已经登陆了中广东一带。虽然说啊，它的路径整体来讲是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是呢，因为间接的把南方水汽往北方带，所以这两天呢，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而中央气象署指出哦，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像是今天的南部、花东，还是不定时的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或是雷雨。那是台北呢，午后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必须要留意比较突然的剧烈天气。而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度到35度，只是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而像是明天天气如何，气象署说明，因为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水汽呢会慢慢减少，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可能只有台东地区啊，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像是午后的西半部还有山区呢，一样要注意短暂的局部雷阵雨，还有局部大雨等等。而这一周天气如何，从这个礼拜四然后到下周日，台湾的天气呢会转向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那只有西半部跟其他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几率。而未来一周呢，南海至菲律宾东方海面依旧处于大低压带，所以说呢是有所谓热带扰动生成的几率。而预期呢，台湾在下半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所以热带扰动对于台湾的影响机会也比较偏低。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的大致上的天气状况，先提供给大家参考。看起来啦，可能从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天气就会慢慢的转为比较好的情况，那因为高温还是持续哦，虽然说算是入秋啦，但还是要注意防晒以及小心热伤害咯。
寂寞，我笑着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仅仅你是你我和我们扰攘的星球，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词穷，让心跳像是烟火燎原般的汹涌，这一刻让命运淹没，让交界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三生之手似无聊好尽头，
无重力的恋爱尽情放松，这一刻只管在月光下做梦，
想着去天空让我们
不管失败成功，都不要难过，跟着 Mayday 一起逃离地球。告诉我你使用什么战术，竟然就这样轻易的把我征服，还来不及抵抗，来不及说不，第一眼见到你就心甘情愿任你摆布，
眼神 your magic power，
让我的心对抗地心引力的飘着，
You're all my heart desire，
连呼吸都有种难得一见的羞涩，由我来感谢嫦娥奔月的故事，男女主角由我和你来诠释，你吞下灵丹还来不及给我解释，只能在每个夜晚抬头望着月亮，相思茫茫人海，缘分让我们再度相识，我们俩肯定是后一嫦娥的转世，你回到地球让我们再次重逢，这次要一起私奔到月球，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好奇的，
无重力的恋爱尽情放松，这一刻只管在月光下做梦，
想着去天空让我们去感受，
不管失败成功都不要难过，跟着 Mayday 一起逃离地球，Let's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牵着手，抬起头，兴奋的月球，无重力的恋爱，尽情放松，这一刻只敢在月光下做梦。太靠近，让你心跳脸红，鼓起勇气，一定要说出口。不管失败成功，都不要难过，跟着 Mayday 一起逃离地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牵着手，抬起头，兴奋的月球，无重力的恋爱，尽情放松，这一刻只敢在月 在光下做梦，
再靠近让你心跳变红，鼓起勇气一定要说出口，不管失败成功都不要难过，跟着美队一起逃离地球。
这首歌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的作品《私奔到月球2008》，那它原曲是五月天跟陈绮贞所合作的这首歌曲，那就被他们改编为一个比较有不一样感觉的版本。好的，那刚才呢有讲到台风塔巴，所以说啦，虽然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天气上的影响，但有部分的航班呢因为受到台风塔巴的影响哦，所以说有一些航资讯是有一些更动。那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塔巴是朝向香港、澳门还有中国广东移动，那除了星宇航空、台湾虎航还有中华航空有宣布今天的飞香港还有澳门的航班有做取消之外，长荣航空也在昨天晚间在官网公布，像是有一些桃园香港来回的航班呢是有做取消，包括了 B2891、BR892 以及 BR851 还有 BR852 等等。那另外呢像是有这个 BR801 跟 BR802 桃园澳门的来回航班呢也有做延后两个小时，以及部分是高雄香港还有高雄澳门的来回航班也有做取消。那就是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的航班是有受到影响或是亲友有受到影响的话呢，可以赶快做一些后续的处理呀，或是一些保险的这些动作，那就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咯。好的，那有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来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9月8号礼拜一。其实今天呢有一个国际性还蛮有纪念性的日子哦，叫做国际扫盲日。那听到扫盲，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困惑，想说扫盲是什么意思哦。那首先呢，这个扫啊是扫地的扫，盲呢是文盲的盲，所以说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促进识字率，促进这个能够听说读写的。好的，那这个国际扫盲日也有人叫它国际视读日，就是媒体视读的视读。而这个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在1966年10月26号在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节日，日期呢就是定在每一年的9月8号。而国际扫盲日呢旨在哦是要动员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能重视所谓的文盲现象，以提升识字率，并且呢促进各国可以普及初等教育，并且呢提高初等教育的标准，让适龄儿童都可以上学，达到识字的目标，最终呢达到能够增进人际沟通，消除歧视，以及促进文化传播还有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也强调说阅读还有书写对于个人、社区、国家还有民族的重要性。而在这个维基百科的介绍当中写到的识字率哦，其实呢估计啊全球总共有超过 7.8 亿亿人的成人他们是没有基本的识字能力，而且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呢是女性，另外呢其中也有将近 1.03 亿的孩童是没办法上学，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学习阅读、书写还有等等。如果说呢依照全球各个地区来区分哦，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在2006年的全球教育报告，像是南亚跟西亚其实是成人他们识字率最低的地区，那倒数二三名呢分别是撒哈拉非洲地区还有阿拉伯世界。而如果说是以国家来讲，全世界识字率最低的国家呢就是在非洲的，在西非内陆有一个地方叫做布吉纳法索，还有像是尼日以及马利共和国。而这些地方的识字哦，就他们的标准呢是定义为能够阅读还有书写简单句子，而且是任何语言都可以。那所以说呢这个以上讲到的文盲识字率呢其实说的只是基本而非任何进阶的识字能力。好，所以说呢每一年在这个国际识读日、国际扫盲日来讲，就是呼吁大家说能够促进一些地区的基本的识字能力啊还有阅读能力，就希望呢世界所有人都能够来享受阅读，然后能够借由书写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如果说看到台湾哦，就台湾的识字率应该算是非常高啦，就基本上大家是有经过一些义务教育。而根据114年第14周的内政及通报，就是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还有普及化，那如果说是以113年底户籍登记资料的年龄满15岁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来做分析，那识字率的部分呢113年底我国年满1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2065万人左右，那占总人口的 88.3%，而其中呢识字者2051万多，那识字率呢非常就是 99.3%， 那这个趋势呢也是呈现增加，所以代表说啊台湾的识字率啊还算是蛮高的哦。 不过这个数字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啦。像我自己，就是我家的阿嬷呢，她就是以前没有上过学，所以基本上她是没有办法看，不太能看中文字，然后也不太会书写的，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长辈嘛，就没有经过义务教育的话，就这个识字的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反正呢，台湾的这个趋势啦，一直都是在往上的，所以就显示说，台湾的这个义务教育程度呢，应该算是蛮高的。只是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个识字率啊，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你会写字，然后你可以阅读，然后你可以写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等等，这个呢就叫做识字，是最基本的技能。可是呢，在近年来哦，很多人会担心，3C 这么发达，然后 AI 这么发达，你可能随便丢一个句子给 ChatGPT， 它就帮你写出一篇文章嘛。就有人在担心说，现在3C 科技这么的普及，是不是有可能呢，会造成有一些人有所谓的3C 文盲？那甚至可能造成比较年轻一代，因为他们是手机世代，智能手机养长大的嘛，那会不会导致他们以后没有办法，就除了没有办法阅读长篇的文章之外，也更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好好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确实啦，是有一些人在担心这件事情的哦。而且尤其呢，有些人会说，哎，现在小孩都不看书了。我自己啦，就我可能算是特例吗？因为我家的那些，就是我表弟跟表妹，他们是现在一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就他们两个呢，还是会看书，而且是甚至会看漫画哦。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位是算比较难得的吧。那像我自己呢，好啦，我虽然现在也是滑手机滑很多，但有时候有空还是会看一些小说啊，或者是看纸本的漫画。所以说啦，这个培养阅读习惯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比如说表达能力啊，思考能力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而如果说啊 ,3C 呢，真的是如果你习惯看这些比如说短影音啊，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的发文，那长期累积下来呢，的确会衍生出一种文明病，就是 3C 文盲。而这个3C 文盲呢，它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哦，你现在如果要写出一些字，比如说乌龟的龟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难然后笔画比较多的字，那现在不要去查任何资料，就你是写得出来的吗？我想啊，应该很多人都是写不太出来，真的是连那个字长什么样子，好像一时之间是想不起来的哦。那其实啊，像是这个明明每天都会讲到的字，而且也是你应该认得的字，很多人呢要写的时候就会发现是写不出来的。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手写的时候，大脑需要耗费的一些能量啊，还有时间是会更多的。那根据一篇2021年的研究，他们将受试者分成四个组别，就是分成手写、电脑、平板还有手机，而且呢就针对了这四组的受试者进行了核磁共振的影像学分析，那分别评估了受试者对于记忆大脑讯号的强度，还有记忆提取的速度及记忆提取的精准度等等。那这个实验结果发现哦，虽然说手写它耗时是比较久的，可是呢你在手写的同时啊，大脑提取记忆的速度、精准度还有大脑讯号的强度其实都远远胜过了打字。其实这个关键就在于哦，我们在手写的时候是需要更高度，就是来整合所有大脑任何神经的运作。那如果说是电脑打字的话啦，其实我们在大脑启动的这个认知区域数量呢是比手写的还要少，那记忆提取的速度呢也是比手写的还要慢。因为其实啊，这个打字非常简单嘛，你就是看着荧幕，然后打比如说打注音啊，然后打完注音之后呢，你就选几个可能是候选字，然后选那个你要的字就可以了，就整个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可是呢，如果说手写记录啊，当然大脑运作的流程是比较复杂的。就比如说大脑视觉呢，你会先接受我现在要写什么样的字， 那大脑就会开始思考说，哦，这个字大概怎么写？就比如说乌龟的龟，诶，它长什么样子？然后笔画是多少？那想完之后呢，大脑还要再传送到你的手，就是让你的手，让你手部的神经可以去写出这个字。那最后当然是写完之后呢，诶，才会发现说，哦，这个字有没有写对啊，或者是写得漂不漂亮之类的。讲到这个啊，其实我自己也还蛮有经验的。就以前呢，以前高中的时候啦，有时候都会考那种国文的默写。那这个国文课文的默写啊，就是要你全部背起来之后，然后把它写出来嘛。我记得我一开始呢，就是硬要去背，然后就一直背一直背，想要把它记下来，然后记在我的脑海里面。可是我后来就发现了，我这样子死背啊硬记啊，其实还是蛮容易忘记的。而且有时候有一些字可能它比较不好记，或者是有一些段落真的是不太好记忆起来的话，那的确呢，我这样就算这样子死背起来，它还是没有记入到我的脑袋嘛。可是我后来发现啊，就是我用手写去抄那个课文好了，那虽然说手写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手很酸，然后又要写很多次很麻烦，可是我后来发现啊，因为我发现这样子手写把课文全部写起来之后，我这样子记起来的速度啊，或者是熟记程度也都是比较深，然后也比较快的。好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借由我自己这样的经验啊，也会觉得说，诶，的确哦，手写比起打字或者是比起其他的方式，它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诶，比较容易记住事情，然后整个认知功能也会活动得比较灵活。而所以说啊，像是用笔在纸上书写呢，能够增加人的记忆，那当然像是阅读还有写作思考能力等等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现代的这些 3C 科技固然是方便，但也许你用久了，真的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认知功能，甚至是影响到你的阅读还有手写。那所以说下次不妨呢，我在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不要用电脑也不要用手机哦，你可以拿一本笔记本，诶，就把你要做的事情全部都手写记下来。那这样子一来呢，搞不好会比较好记，而且也比较不容易忘记哦。
就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也来
首歌来自于徐佳莹的作品《一样的月光》。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所谓的三 C 文，就正确来讲啦，应该是可能用太多的智慧型手机，就是滑手机滑太多，会造成阅读能力还有表达能力的下降。诶，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还蛮有感的，因为我以前呢、在国高中吧，我还蛮喜欢看书的，就是会看小说啊，然后反正就是字很多的那种书啊。只是呢，后来啊，我开始有智慧型手机之后，那当然一开始就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诶，可以看影片比较有趣，就也不会很麻烦嘛，还要一直看字。可是我其实发现久而久之之后啊，的确啊，我的阅读能力是真的有下降的。就是我会发现说我好像比较没有耐性去看一些以前会看的小说啊，或是比较长的文章，或者是呢，我就算看了里面的那些字，诶，好像是没有进到我的脑袋里面，就是专注力的确是有下降的、那所以说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觉得诶，好像这样子不太行，就偶尔啦还是会看一些书哦，想说应该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才不会说就离开手机，好像我什么知识都没有办法进入大脑哦。好，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发现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手机还是少看啦，就毕竟它对于大脑的伤害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比如说可能阅读能力的下降啊，还有像是专注度的下降等等。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按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专线02-7716-1998了解。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秋老，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今天是国际扫盲日，就是跟识字率跟阅读能力是有关系的。那其实刚才最后啊，有跟大家聊到，3C 科技，就我们太习惯使用智慧型手机，或者是阅读一些网络上的资讯，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打字的，其实一定程度上啊，是会影响到我们阅读能力，甚至是表达能力哦。而且啊，现在呢，这个 AI 科技这么的发达，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很简单，你轻松就可以运用的这些 AI 工具，比如说像是最基本的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推出的 Gemini， 或是 Claude， 就是这一些 AI 的文字机器人、聊天机器人都还蛮方便的。就你只要输入几个指令，就比方说你跟他讲，帮我想一个行销文案，帮我想一个这个电台的节目预告好了，他就会生出一些感觉蛮像样的文章。那也许呢，你只要改一点点，或者是稍微修改润饰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些你能够交出去的内容哦。但相对的来讲啦，这些工具呢虽然是很方便，而且除了文字之外，也有像是影片啊、图片这一类的能够去生成出来的东西。但是呢，其实像这样子哦，比较轻松运用到的工具，同时呢也增加了我们会吸收到假消息、假资讯的危险性。那尤其啊，像是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资讯的时候，就会说你要有图片啊，你要有照片啊，就是有图有真相。但是呢，现在有图片也未必不一定是真相哦。那尤其啊，像在最近就很多人玩那个 AI 吉普力嘛，可以生成一张就是绘画，生成一张图画。可是呢，像是这个 AI 吉普力，就是吉普力工作室本人呢，也有表示说他们其实不太鼓励这样子的行为。因为呢，像是这一类的图片生成或者是影片生成啊，他们都是去抓一些网络上的资料，所以就等于说啊，可能会有一些著作权上的问题。而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图片哦，它不一定是那种就是很卡通这种比较一看就是知道它是图片的，有一些是照片哦。那像是我曾经有看过有人生成了一张 AI 的照片，可是它如果你仔细看啦，就会看到说比如说它的手指有六根啊，或者是背景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可是啊，像虽然说它有一些破绽哦，但是呢，你每次乍看之下，或者是你看得很快，然后没有去仔细检查的话，你真的是很容易以为这样子的图片，或甚至是这样子的 AI 影片，它是真的资讯。所以说啊，现在网络上这么多的 AI， 这么多的资讯，我要怎么样子去辨认说它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呢？好的，那首先哦，像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说要打资讯战嘛，就是可能会借由一些假的啊，或者是谣传的资讯传播，来改变你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所以说呢，看到任何网络上在传的这些资讯，或者是这些新闻，不管是影片、图片、文字，那其实呢，真的是要先冷静下来哦。在收到冷讯息第一时间呢，先让你的情绪沉淀，然后冷静下来，这样子呢才可以独立的思考。而第二步呢，就是必须要去确认，你去思考说这一则资讯的可信度有多高。那第三步呢，就是查证，运用各种的方法，或是运用各种的搜寻引擎来去检视资讯的真伪。所以其实在查证的这个部分，这个步骤呢还蛮重要的，就我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或者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我才可以查到相对来讲比较属于事实的资讯呢？首先呢，当假设你收到一张朋友他从 LINE 上传来的图片好了，就比如说好，他可能讲照片当中的这个小动物他喝到哪里的水，然后就中毒死亡。看到这一则资讯的时候啊，你当下一定会觉得啊，天哪，这里是这个是哪个地方啊，怎么这么夸张，就是污染很严重。 那其实第一时间啦，请先从这一张照片或者是影片当中本身去判断一下它的真伪哦。其实呢，你要先思考，诶，这张照片或者是这一支影片它是怎么样子去拍摄，然后是谁拍的。那假设啦，你收到照片或者是图片的影片的这个情境呢，是朋友跟你说，哦，我可能是，好，比如说是我走路经过拍的好了。可是呢，你发现啊，这个影片它的角度呢很明显就不会是走路经过的时候拍到，就是它近的不可思议嘛。那所以说其实仔细用逻辑去思考，你就会发现说，诶，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经过的话，好像不一定会拍到这么近的影片。而再来第二步，就是善用 Google 工具去查核这个资讯的人事实地物。那其实呢，有一个工具哦，是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Google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以图搜图。那不过这个就是比较适用在照片或者是图片的部分啦。反正呢很简单，你就是只要把这一张图片存下来，然后放到 Google 上，使用以图搜图的功能，它就可以帮你去网络上寻找。那有时候呢，如果你收到的图片啊照片其实是网络上流传很久的图片，或甚至是它根本就是别国的照片，那很简单，就是这个资讯呢应该就是假的。而再来呢，如果你想要进阶的查核事实，那其实也可以用 Google 卫星地图来比对一些地景的资讯。比如说我在 Google 地图输入了地标的关键字，然后再打开街景模式，你就可以看到 Google 在当时拍摄下来的实景。那最后呢，就可以利用时间回溯来比对不同时期的地景或者是店家，然后来确认这些资讯的正确性。而如果说啊，如果你遇到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呢，你收到的这一张图片或者是影片呢，诶，它根本就是 AI 生成，然后是以假乱真的一个资讯嘛。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判断真实性呢？好的，那其实呢，这个就稍微比较困难哦，因为你必须要去找出 AI 的一些破绽。那其实啦，幸好以现在的 AI 技术来讲，很多的生成图片或者是影片呢，还是会有一些细节上的破绽。就比如说啊，我刚才讲的，诶，它可能人的手指多了一根啊，或者是背景的叶子跟背景的墙壁融合在一起，那这些呢就是很明显的破绽嘛，所以我比较好分辨。或者是呢，你要看到比较细节的，就是影像当中的物件边缘呢，可能会不太平整，就其像是人脸啊、头发的边缘，诶，背景呢会有一些奇怪的融合痕迹或者是破绽。那另外呢，其实也可以放大照片观察图片当中的，比如说人的眼睛的部分哦，因为 AI 所生成的瞳孔呢，它可能是不规则。而如果说是影片呢，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影片当中的人体的动作啊，或者是动物的动作。那通常啦，如果是生成的这个 AI 影片哦，他们可能是这个动作看起来很不自然，或者是它不会眨眼，或者是次数过少。那以真人来讲哦，其实真人在说话的时候，嘴角呢都会有一些自然的抽动啊，或是一些肌肉的运动。可是呢，如果是 AI 影片，就会显得很明显，你会看起来觉得他好像笑得很僵，或者是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的僵硬哦。所以说啦，随着这个 AI 的科技，尤其呢现在有一种换脸的技术叫做 Deepfake， 就是所谓的声位。那这个技术还蛮可怕的，因为它可能可以把这个原本影片当中的人就把它换成别人的脸嘛。所以呢，真的是要透过这些细节的观察来去看说，诶，这个影片它是不是就是 AI 合成的，或者说呢，你可以去网络上查询资讯，就是这项文字资讯的内容跟影片当中的内容，诶，是不是一样的，尤其像是发生的地点啊，或者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会经过人为的谣传或者是变造，然后来传播这些比较夸大或者是不实的资讯。 那反正现在是网络科技的时代嘛，还是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些网络上看到任何的影片啊，或者是图片、照片，那接收到任何新资讯的时候呢，就还是要先冷静下来，先去想想，诶，这个资讯会不会是假的，会不会是谣传的？那如此一来呢，就可以慢慢建立你的媒体识读能力，就可以避免说，哦，我被这些假资讯，或者是被这些假新闻给洗脑。全是假的，只要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英文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晚上的8:53，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就是阅读能力还有专注力，其实跟3C 科技、跟我们平常用的智慧型手机、跟我们平常用的电脑，其实还是蛮有关系的。那尤其像是你如果很习惯打字的话，一阵期累积下来呢，就会很容易变成就要你手写一段文章，手写一个句子，那也许这个字呢其实没有很难，可是你会突然想不起来要怎么书写哦。那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用手机，或者是习惯用手机来记事情，有时候呢可以稍微转换一下方法，变成就是手写啊，或者是实际去阅读一些纸本的书籍，或者是杂志报纸也好，那我相信啊，对于增进阅读能力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哦。而当然呢，除了长辈们之外啊，我觉得呢，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啊，他比较会就是比较常碰的还是3C 产品多。那尤其现在9月份已经开学了嘛，对他们来讲呢，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应该是闲暇之余他们会很喜欢去做的这些休闲活动。 那我觉得如果身为爸爸妈妈，身为家长的听众朋友们，其实还是可以鼓励他们多多的阅读，或者是呢你干脆就找一本他可能会有兴趣的书，然后跟他一起来看书，就是现在很流行亲子共读嘛，就家长跟小孩除了可以一起看书培养阅读的能力，还有培养表达能力之外，其实呢也是增进父母跟孩子感情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哦。那还是希望大家以后都因为这些 AI 啊，或者是因为手机这些网络的东西而失去了阅读能力啦，那我真的会觉得就比较遗憾一点，因为毕竟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度跟以后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你的表达能力啊，说话的能力，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这些生活啊健康相关的话题，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呢也可以睡得安稳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好像一直就是蛮常在播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呢？好啦，真的就是因为昨天是日全食哦，想说今天播的歌曲呢就多少都跟月亮有关系。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曲，它是一首算英文的老歌，这首歌是 Fly Me to the Moon。 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当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